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守，诚实地行在神的面前，你的王朝必世代相传。
他们有忠于神吗？
他们有顺服神吗？
一个黄金世代的尾声，
分裂、
破碎、
灭亡。
神放弃了对大卫王朝的应许吗？
走进历史，寻求圣言，小组查经系列。列王记，
圣言圣言的时间呢，有时候都是给我们带领的人呢很多反思。今天我们进到第十二集，上回我们说所罗门的被盗呢，神兴起敌人来攻击他。那么他的后代呢，儿子呢，今天都进到列王记上十二章一到二十四节啊，没有念完其他的部分，下回才念了。那么我们今天是看到所罗门王死后呢，他儿子罗伯安，不是耶罗伯安啊，不要误会，罗伯安登上以色列王位，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就更让我们有很大的感叹。我们先来念十二章一到二十四节，但是我们要研究了解罗伯安他做了什么事情呢？请我们先念第十二章一节到第十节了。
好的，我来念吧。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是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明就去了。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四立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名。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名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侍立的少年人商议说：这名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第十节，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名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
不晓得大家有什么感觉，什么人向这个罗伯安来有要求？
耶罗伯安好像一个劳方的代表去商议。我们可能要回顾一下上次我们谈到内容，圣经作者给晚年的所罗门有个评价非常不好，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所以作为他的儿子罗伯安需要背起所罗门留下的那些包袱。原来他除了贪恋女色之外呢，拜偶像之外呢，对待百姓也不是很好。 因为在他统治年间大兴土木嘛，
对，
他需要很多的劳工完成浩大的工程，除了建殿之外还要建他自己的王宫，他还要工人去造船啊、马车啊、搬运等等等等，根本已经远超过百姓所能承受，真的受不了了，于是找来耶罗波安代替他们去谈判，能不能够减轻一下我们现在的工作，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不干了，你如果减轻我就继续服侍你。我觉得那个语气用词上面有点威胁的成分了，谈条件了。
其实还有一点不公平的，我们知道这个苦工啊，虽然是有以色列人，但是没有犹大人，所以也有一些偏心，
不公平。
嗯，
其实我们说所罗门王的年代，哇，这个盖这个宫殿等等呢，都耗尽以色列百姓呢很多气力，他们当然想对这个新王罗波安呢就寻求比较安逸了。那谁晓得刚刚念那段经文呢，这个罗波安居然让同他长大的商人说，哎，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了，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头呢比我父亲的腰更粗。哎，春妹子，你听到这句话你的感觉怎么样？
非常的一个狂妄自大。正常道理来说吧，就是说新王登基都会给老百姓有很大的优惠政策，减轻税负啊等等的，这样才能够笼络人心，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可是我们看到罗伯安这位官二代，或者说叫官三代吧，在皇宫里生活久了，根本就体会不到老百姓的疾苦。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脱离群众了。这时候那个罗伯安差不多也得40多岁了吧。这样处理事情的方法我觉得让人很不可思议，就一点儿也没有那种人情世故或者同理心啊。当然我们知道后节经文就说了，这是出于耶和华，我觉得神让他迷蒙了心眼，就看不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而且罗伯安他本来有前朝，你可以说那些比较老的老年人给他好的意见，他居然不听，而且跟他同代这些商人人听从他的意见啊，这个经文反映出来。不晓得我们对罗伯安这种的反应呢，你的感觉是不是有一种不晓得怎么表达，我就感觉很悲哀。
其实我觉得他罗伯安这个王啊，不是不尊重老年人，只不过是老年人说的话不顺从他的心意，不合他的意。
对对对，
对吗？
对，
要不然他可以直接的问这个少年的顾问吧。
是，我觉得在这方面他还是蛮尊重那些老臣子，只不过像芷梅说的，他们给的主意不合我心意。
对，
因为他们给的主意呢，他说罗伯安你要以仆人一样去服侍百姓的，你要存谦卑的心，如同罗伯安的名字那样。其实他的名字有高举人民呢，扩大人民的意思。老臣子建议他要行使王的权力服侍百姓，只要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双向的关系，你用仆人的心待他们，他们自然也会永远做你的仆人。但是骄傲的罗伯安听到这个主意非常不高兴，
起码是权宜之计嘛。
权宜之计，先安抚人心再说嘛。
大家的意见都是很一致。我就觉得罗伯安呢，本来他如果承受父亲所罗门一个这么强盛的一个王国，如果他懂得分辨，懂得用他的智慧呢，不至于呢，哇，这个国家往下走下坡。
我觉得这和他的这个成长背景和价值观有关系。首先，所罗门可能没有好好的教导他依靠神，因为我们知道所罗门晚年的时候，他也已经离弃神，不认识神了，不依靠神。他所以说呢，在这里呢，这个罗伯安完全凭自己的意思来做决定。更何况身边还有一群溜须拍马的人，让他
国花这个形象了啊。
让他根本就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所以说对待事物的这个判断力他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可以说完全不了解现在国家的这个情况。在皇宫大内成长，你想想吧，他就是那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那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所以说呢，在这里一个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人，对于别人的苦难是不能够理解的。 做出了这样一个刚愎自用、任意妄为的决定。
嗯，我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成长在所罗门他的父亲那个盛世之下，可能担心我刚刚上位会被比下去。
嗯，
他也担心自己不能够镇住这群百姓，所以宁愿选择用强权、用武力来对抗百姓。他心里没有底气的行使我的这个权利，说出那些狂妄的话，什么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还用什么鞭来责打他们呢？太可怕，
对，蝎子鞭，
蝎子鞭太夸张了。
对，想维持一个虚假的一个权威吧。
嗯，
罗伯安呢，如果我们从他家庭的背景，刚刚有人说啦，可能所罗门没有好好的教育啦，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个很大的讽刺，我觉得在耶和华面前，他父亲哎，所罗门王是称作智慧的王哦。
嗯，
他也曾经向耶和华神求智慧，但是罗伯安这个不听从长辈啊，比较年长人的意见，不接受他们，反而接受呢跟他同代这些上人人的意见呢，这个就反映出他的智慧如果跟所罗门来相比呢，是怎么回事呢？
我暂时看不到他的智慧。
起码他没有寻求神的心嘛。
对对对、
啊、没有智慧、
嗯、
没问题啊、
嗯、
我就问神嘛。其实所罗门也没有智慧，所以神呢、啊、我才求你嘛。
对，我们可以想想为什么他宁愿选择年轻臣仆的建议呢？
嗯，
因为他们的建议能够表现出他那种王者的风范，
是
王者的气派、嗯、他喜欢那种虚荣感的。
所以罗伯安这个人物，虽然圣经这里的记载的他的篇幅也不是很多，但是今天我们看这个他登基往后呢，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就弄致那个后果都非常严重，不晓得他的智慧往哪里去了。这个也提醒我们，其实在选择接受意见方面呢，不晓得大家在这方面有没有过去的经验，可能我们往下再看罗伯安这个决定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回事。
第一件事，不要怀疑造物主的存在。
我觉得对于大卫来说，这个时候他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了。回顾他过去的一生，他应该非常真实地经历到了神对他的扶持管教，他应该很知道走神的道路会怎么样，如果不走神的道路会怎么样。大卫是很苦口婆心的把这一切扎扎实实的告诉所罗门、
嗯、最宝贵的告诉他的儿子还有继承人，
就父亲活这一生我活出的真谛，
也包括他做错事情那种反省的能力、
嗯、
也是能够传承下去的生命特质吧、
嗯、
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一辈子无论任何事都要听上帝的话，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圣言圣宴》。
我们回到这个《圣言圣宴》的时间，今天跟大家谈的是《列王纪上》十二章。我们看到承接所罗门王他的儿子罗伯安这个新王，他登基的时候呢，因着他的愚昧，我们都共同说缺乏智慧，就导致很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个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就要看这个列王纪上十二章的经文，从十六节我们念到二十节了，还是小燕给我们念出来好不好？十六到二十节。
好的，十六节，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儿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呢，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唯独住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人做他们的王。罗伯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 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伯安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20节，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伯安回来了，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
好，谢谢小燕啊。哇，这5节的经文呢就非常重要了。这个就提出罗伯安的决定，看到他的不听好的意见导致了什么后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回事呢？
首先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在第9章给所罗门的警告在这几节当中就应验了。像国家就分裂了嘛，所罗门听从了少年人的建议，就直接导致了这个国家的分裂，而且有10个支派组成了北方以色列国家，而南国犹大只有2个支派。真的很让人唏嘘的，就是曾经多么辉煌强大统一的国家就这样分裂了。归根结底，不管是所罗门还是罗伯安还是耶罗伯安，真的都是违背神的命令。
所以我们说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从这个罗伯安的这个决定，那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形成10个支派在北方，2个支派在南方，称作以色列国，称作犹大国。这个由来是从罗伯安这个愚昧开始。我们平常念以色列人的历史，很随便，这个北国这个南国，哇，原来是一个人他的错误的决定就导致这个结果。
很讽刺的，罗伯安的名字他的意思是使人民高举，
对
啊，这个意思是很好的，就是他应该要善待人民吧，但是他做出来的事情完全违背的。所以说如果一个国家灭亡的原因说到底就是统治者背弃了人民的福祉，
名不实不实，只没说是本来是为人民。
对啊，
罗伯安的
名字，
名字
是好的，
你查找过啊？
那至于说出那句话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吗，这句话呢大家记不记得谁也说过呢？就是便雅悯人示巴，示巴也曾经说过同样的话，鼓励那些人各回各家去吧，我们跟耶西的儿子无情无分的。但是我记得有一集杨牧师很强调大卫之约嘛，大卫之约谈到的是他整个永恒的国度。那如果现在你们说我们跟大卫无分的话，我跟耶西的儿子无涉的话，那就关乎到你废弃了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因为大家都是这个国度的子民嘛。所以这句话呢我觉得是不能够那么轻易的说出口的，哪怕这个罗伯安真的是惹你们非常的生气，但是也不应该这么做的，轻看了神跟人之间的那个圣约了。
这个追根溯源呢都很多，神对大卫的约，顾念大卫的约有关。崔妹姐，你对这个分裂10个支派组成北方，2个支派在南方的犹大国，从罗伯安这个决定而来，你有什么感觉？
我就觉得这就像一言上邦一言兴邦一样，一念之差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导致了之后的好几百年两个国家都不能够统一。
这非常可惜的事情啊。这个罗伯安他的决定导致刚刚我们说这种的后果，而且我们也说整个圣经的记载也没有让我们看见罗伯安求告神很敬虔的那个样式。不止这个，如果我们念下去，特别大家念第21节，他用什么方法来面对这个局面呢？12章21节。
我再读一遍吧，21节。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18万，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征战，好将国夺回，又归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
这个小燕念出这个罗伯安用的方法是什么？用军事的力量啊，
对，
数算有多少的精兵战士，18万等等啊，他用这种的方式盼望把国夺回来。我这个明确21节这样说，
在这里他还是想以自己的能力，没有依靠耶和华，没有求问神。
历史历代以来，人呢如果在世界上生活，政治上的争夺战呢，是不是很多时候都是只是想到用军事力量
对对，
没有想到其他的方式。
我觉得罗伯安他真的是不甘心，怎么能够让所罗门的一个臣仆抢了我自己的百姓还有土地呢？真的不能够眼睁睁看着耶罗伯安他去成立一个新的国家来威胁到他。你看他只有两个支派，一个臣仆他有十个支派，他根本想不明白。
嗯，
关键在于大家刚才也说他没有询问神的心意。以色列是一个神政的国家嘛，碰到这个问题你应该去询问神的心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但是他没有，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
其实我觉得罗伯安这个人很坏，你看召聚的那个战士有十八万，不是一个少数目吧，一打起仗来很多的老百姓都会丧命嘛。
那幸好最好没有打。
对啊，有家人会失去他的儿子啊，或者是他的爸爸哈。所以他只顾自己的利益。罗伯安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为了面子啊，为了自己巩固自己的权利。
其实从罗伯安这种用军事的力量去夺回他要得的，我们今天如果想到在世界上的国家如果在打仗，真的对于那些老百姓呢，贫穷的民众呢，那种的结果都很悲哀，都有很大的感受。虽然如此，罗伯安好像是一个不好的王，而且也是恶王。神有没有进一步的怜悯呢？往下我们念，神兴起先知神人来做什么事情啊？我们特别念22到24节了。
22节，但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
谢谢啊，这三节的经文，神有他的方式，虽然罗伯安好像愚昧，但是这里提到这个不是很著名的神人司马雅，他的使命是什么呢？
刚才芷梅说罗伯安是很自私的，只为了自己的好处。那么杨牧师说神是怜悯慈爱的，神容让这个以色列国暂时南北分裂，但他从来没有要伤害到无辜的性命。所以示玛雅在这里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神的代言人，要阻止兄弟残杀征战。分裂是必然的事情呢，不能够逆转，人不能够去改变的，因为神定义要这么做。所以示玛雅他说的话是蛮有神而来的一个权柄，神很明显要阻止这个战争的，打了也是突然，打了也是输的。
这个非常好啊。小燕谈到其实一个愚昧的王，如果他做得不好，而且也陷入自己的错误不懂得出来呢，那么我们还是看到神的怜悯。其实我个人呢，对打仗呢也有一种恐惧。姚谦，我们生在这个年代就根本都没有经历过打仗，但是现在呢，有一些地方呢啊，我们21世纪了，如果看到今天这个世界有一些地方在战事进行，哇，不晓得大家在听到这些报道的时候，这么多人他们的生命忽然间没有了，那个后果是不是也是类同啊？如果上面做王的他们不小心或者说做错误的决定，就有这个图画。
战争总是残酷的，生长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其实有时候真的经历不到那种战争的残酷，但是呢就是说一旦打起仗来，反正普通人吧就是最倒霉的，普通老百姓都是最倒霉的。通过这几节经文呢，我们看到这个罗伯安其实在这里表现的还算可以吧，就是说因为他一开始没有听从老年人的那个智慧的建议，现在呢他听从了司马雅他的话，听从耶和华的话，他没有再一意的孤行，其实真的阻止了一场兄弟相残的这个屠杀呀，要不然那老百姓真的就很惨。
我就是觉得很奇怪啊，罗伯安不是愚昧的嘛，那么忽然之间他变得那么有智慧，还听从耶和华的话，不是应该是我要打仗，管不了我，
因为这是出于神。
一方面
出于神，敬畏神，挺奇怪的。
一方面出于神，这个是24节很明显的记载。另外还是有群众的压力啊，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嘛，所以这个呢，他们就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虽然君王这个罗伯安，他本来可能是要真的要打，但是 应着百姓啊，他们顺从耶和华的话。所以这里也稍微看到在罗班开始的时候呢，国度这些以色列人呢也是有一部分是敬虔的，但是往后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不晓得。
玫瑰姐姐，园丁又来捡我们的枝丫了。
不用担心，你还记得刚来时候的样子吗？
记得，那时候我还是瘦瘦小小的玫瑰花。
是呀，你现在一年比一年强壮和美丽呀。
的确是这样。
我是你的园丁，不会弄伤你的，明年你会开得更灿烂，成为一朵盛放的玫瑰花。
你我同时宝贝在这花园里。
良友电台2024年主题，修理干净。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罗伯安呢，不晓得你看到这个记载，从他不听老年人的建议，到先知司玛雅这个神人在群众的压力底下听从，你对罗伯安这个王的那个形象是什么回事呢？
形象就是傲慢，似乎想要听一听老臣仆他们的建议，确实有主动去问，可是听了自己心不高兴就不听从了。我觉得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尊重老年人，因为他们的经验丰富，因为他们曾经失败过，如果他们慷慨地去分享自己的一些经历，确实能够帮助我们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所罗门的内阁名单，他是按照智慧去挑选那些臣子，当中有许多是大卫的忠臣，还有大卫忠臣的儿子，他可能是从他父亲的治国之本学习到一个宝贵的功课。你如果没有忠臣去辅助你的话，去劝谏你的话，你没有那些老臣子给你一些意见的话，你肯定不能够好好的管理人民的。因为你如果是单靠一个人，你看事情做决定，那只有一面，只有一个角度，而且会有很多的盲点。我们真的要虚心听多一些人的建议了。
嗯，姚谦过去也有牧会的时端。那么我很感谢神，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年长的，当然比我年长呢，我也常常要看看他们，听他们的意见。我觉得这个老年人他们的意见在今天是不是越来越不受重视呢？
没有啊，
我们应当反省。
日光之下无新事，每个年代碰到的困难我觉得差不多的。
但是现在确实有一些年轻人嫌老年人唠叨，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说有一句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有他独特的一面，因为他们的人生经验要比年轻人要好得多。当然了，就是说长辈的意见也不一定，有时候不一定全对。
对，
但是呢，一方面呢我们要表示对他们的尊重，另一方面呢以他们处事的经验肯定呢就是说对我们有帮助，好的地方我们真的需要应该借鉴。
要平衡啦，如果罗伯安懂得平衡，不一面倒呢，可能那个结局呢就不会这样了。哎，很可惜啊，我们今天也让自己反省，我们面对今天这个世界教会的服事，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平衡所领受的。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啊，我们也在这里跟听众说再会啦。
再见，
再
见，
再见。
我神，你坐在天上宝座，全地万物都屈膝，在你面前，我神满有能力和权柄，天使都围绕着你，呼喊圣洁，你国度无极限。测度，你同在，使我归属。 晨，你是焚烧的烈火，你是我心思